第79集。针对动脉粥样硬化的营养治疗，主要是通过干扰斑块形成、抑制炎症反应来实现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目的。当然，除此之外，也应该对其他因素进行管理，包括戒烟、适量运动、减肥、控制高血压、高血糖等。在中药因素中，针对不同的现象，饮食的管理内容有所不同。比如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尿酸患者的饮食都不一样。那遇到了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现象，我们该如何管理日常饮食呢？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饮食要依据中药存在的危险因素、饮食调查结果、生活方式调查结果、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性质等项目综合确定。一般来讲，只要按照营养管理的流程去做，基本上不会跑偏。首先，在营养评估环节，面对一个拿着动脉超声检查报告说我有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，营养医生除了关注患者的斑块性质和动脉狭窄程度外，还要仔细调查患者所有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关的健康信息，包括所有的病史、生活习惯、体重、腰围、各项检测结果等，并且要做详细的饮食调查，这样才有可能开出有针对性的饮食方案。其次，做营养诊断时，一定要根据详细的饮食调查结果来判断，特别要关注碳水化合物到底是多还是少，胆固醇的摄入量到底够不够一天的需求，脂肪的具体种类要分清，饱和脂肪酸、不饱和脂肪酸、Omega 3脂肪酸、反式脂肪酸，蛋白质是否达到足量，当然还要判断膳食纤维、维生素、矿物质等方面摄入是不是不足。最后，进行营养干预时，会根据存在的问题和具体的疾病来设定营养目标，包括是否肥胖、是否吸烟、是否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。抗氧化和控制反式脂肪酸一个都不能少。除了要把饮食中最严重的错误习惯改掉，根据患者的营养诊断结果来调整方向之外，还要特别注意两点。第一，在调整中要着重增大抗氧化的力度。这些年大家也逐渐开始重视用抗氧化来防止动脉粥样硬化。抗氧化可分为基础抗氧化和功能营养素抗氧化两种。维生素 A、 维生素 C、 维生素 E 具有较强的基础抗氧化作用，这三种维生素被称作抗氧化三剑客。具有抗氧化作用的功能营养素主要包括超氧化歧化酶、 SOD、 姜黄素、茶多酚、谷胱甘肽、还原型、葡萄籽提取物、黄酮类植物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牛磺酸、花青素、虾青素等。第二，增加修复斑块的结构营养素。很多人认为，只要增加蔬菜水果，降低饱和脂肪及胆固醇的摄入，就是抗动脉粥样硬化或者防止冠心病的合理饮食结构。这个观点过于简单和失之偏颇，而且是以美国人研究的结论为基础的。美国人的研究是在美国的饮食结构基础上做出的结论。美国人吃太多的饱和脂肪及甜食，很少吃蔬菜和水果。中国的传统饮食特点是食用蔬菜较多、食用盐多、碳水化合物多的食物，而肉类、奶类和水果的摄入量不足，所以无法照搬。越来越多的临床观察显示，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患者来说，并不是减少脂肪摄入量就好。地中海地区居民饮食中摄入脂肪到 40%， 比咱们中国居民高 10% 以上。但是由于该地区居民摄入单不饱和脂肪和 Omega 3脂肪酸比较多，该地区居民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很低。其实，在众多脂肪酸中，最要控制的是反式脂肪酸。 食物中使用反式脂肪酸能延长食物的保质期，并且能获得更好的口感效果。因此，食品厂商最喜欢这样的添加剂。但是对于人体来讲，反式脂肪酸会增加血管的炎症反应，导致动脉粥样硬化。多年来，胆固醇为动脉粥样硬化承担骂名。大家普遍认定，心脏病营养治疗中需主要控制饮食中的胆固醇摄入量。这些年来，大家饮食中胆固醇的摄入量在逐渐下降，但是动脉粥样硬化及缺血性心脑血管病的发生率却在逐年升高。坚果中包含很多特殊的脂类，高阿尔法亚麻酸、低饱和脂肪、高不饱和脂肪和大量人体需要的矿物质及脂溶性维生素，每天应该补充一些。同时，高水平的血清同型半胱氨酸与心脏疾病风险有关，因此改变营养结构可以降低体内炎症水平。饮食中应多摄入叶酸、维生素 B6、维生素 B12。给予了营养指导意见和健康管理建议之后，一定要对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进行长期随访，看患者的执行力，看一些关键指标，比如血脂变化。在不用降脂药的情况下的血脂化验值才是真实的。氧化性LDL-C 水平、 C 反应蛋白、颈动脉超声检查，特别要看斑块性质和狭窄程度的变化。冠心病患者怎么吃？疗效藏在细节里。很多人希望有一个专门针对冠心病的营养套餐，实际上冠心病的营养治疗只是个总体原则，具体到每个患者还要看造成冠心病的危险因素是什么，比如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，是肥胖还是高脂血症，除了饮食习惯的错误以外，还有哪些方面出现了问题。低脂、低盐、低糖，把最好的营养当成了垃圾。有一位科学家73岁，患高血压20年，糖尿病18年，一般使用2种降压药和1种降糖药。3年前做心脏 CTA 检查，发现冠状动脉有粥样硬化和管腔50%狭窄。医生在原来用药的基础上增加了他汀药，同时告诫他一定要低脂、低盐、低糖饮食，适量运动，控制体重，戒烟限酒，不要着急和激动，保持心态平和。如果不控制生活方式，任由病情发展下去，只能做介入手术了。按照医生要求，老先生每个月去医院检查一次，血脂、血压、血糖控制的都很好。老先生是个科研工作者，自律能力特别强，他把医生说的话反复想了很多遍。运动量以前一直是每天6000到10000步，应该还算是适量运动。戒烟已经20年，并且家里和周围环境中没有接触二手烟的可能。几10年都在想办法控制体重，但是无奈减肥是屡战屡败，尤其是肚子越来越大，这一点让他很是气馁。现在老先生在单位里做顾问，事情不算太多，按时睡觉，倒下就能睡着，也算是心态平和吧。饮食方面，老先生琢磨得更加仔细，自己及全家执行了很多年的低盐饮食原则。孩子回来说在家吃饭没有味道，看来这方面做得还可以。自己会隔一天吃一个鸡蛋，一天吃3块如大拇指这么大的瘦肉，从不吃肥肉、内脏和油炸食物，也不喝牛奶，这应该是低脂了。从来不吃甜食，连炒菜都不能放糖，也算是低糖了。老先生想了半天，决定要更加低脂，把鸡蛋彻底停掉，把瘦肉改成1天吃1块如大拇指这么大的。半年后， 因为胸闷严重，再次做心脏 CTA 检查，发现冠状动脉狭窄加重，赶紧做了个造影检查，发现已经狭窄到75%，于是放了2个支架。